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那今天下午呢，我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人死了还有机会信主吗？那我们会常常问这个问题，人死的时候还有机会信主吗？特别是当你最亲爱的人离开了世界，而他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巴不得他还有机会，希望有一天他有机会来相信，希望他在阴间里面能够听到福音，相信然后得救。但是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还有机会信主吗？死了就还有机会信主吗？答案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了，一点都没有。讲是很容易，但是如果你看这个经文啊，你又怎么解释呢？如果解释以下的经文，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彼得前书四章四到六节说，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了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在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怎么解释这一段话？你看特别是这一节，就是死人啊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是哦，你看有福音传给死人了，所以我的亲戚还没有信主，我所疼爱我所信赖的人死的时候，哦，他们还有机会得救。我走吧，怎么解释这样子的一个经文，是很让人感到很棘手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知道当我们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不是讲到死了的人呢还有机会听到福音，死了的人呢没有机会了。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就要对那个死人的这个可能性怎么解释，那个死人啊到底指哪一方面呢？所以这里呢有三个可能性。第一个呢是指着这个在灵性上死的人啊，哦，那边讲的是灵性上死的人，怎么讲呢？哦，他们讲这个有一个根据啊，如果你看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啊，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个呢是讲到说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啊，他们是在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就是说他们好像一个死人，在属灵上呢他们是一个死人，是的，他活着他会走，但在属灵的方面呢他是一个死的人，在肉体方面他是一个活人，在这个灵性上面灵魂方面，在对于神方面他是一个死了人，他不能够跟神有任何的这个交通。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可靠不可靠？我们就发现他有这个问题，他有这个困难。什么困难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你看啦，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战。这个死人啊，第五节这边这个死人肯定是讲到真的一个死的人啊。有一天你跟我要在神面前呢、啊、交战，那当我们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到有点战惊啊。我们怎么样向神交战呢？怎么样向他交战呢？啊，神要审判我们，你在世上你怎么样过你的日子？你有没有真的真心来爱他？你有没有真心来寻求他？你有没有好好的为他而活？还是你马马虎虎、懵懵懂懂、浑浑噩噩的过你的日子呢？神要审判，神要审判你的钱你怎么用？你的时间怎么使用？你的才干又怎么使用？这个神呢，主啊，神呢要审判 活人跟死人，活人就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当时活着的人，那些死人就是说那些已经主来的时候已经死掉的人，所以这边是讲真正死掉的人。那为此就是死人呢，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第二个死人呢，你不可以把它讲说不是真正的死人，而是在灵性上死啊。这样子讲法呢，我们在解经这个学里面呢是不成立的。我们一定要上下文呢，一定要符合，一定要配合。上面讲的，你讲的是死人，下面的也是一个真正的死人，明白吗？啊，在解经方面，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一点，你不可以随随便便。这第五节死人是真的死，第六节这个死人是一个灵里面的死，但是还在世上活着的人，你不可以这样解的。所以呢，不可以成立，因为呢，为什么呢？第五节是论到世代已经死的人，第六节不应该是灵里死的人，这是灵异解经，灵异解释。如果你灵异解释，就是说你可以随随便便看到一个经文，你要怎么解释你就解释，啊，那整个圣经呢就给你自己弄乱了，啊，那就很糟糕，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标准，一个正确的一个解释。那我们解释圣经呢，有一些很多时候呢，我们按照这个字的字义啊，原来的字义来解释，那才是正式的，那才是正确的，让你得到的这个结论呢将是对的。不然的话，你讲一样，他讲另外一样，各有各的说法，好，议论纷纷，所以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不可以说这个死人呢是灵性上死的人。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是在阴间里的人啊，他讲这个死人啊，刚才那个这个审判呢，在有福音传给这个死人，有福音传给他。这个死人是讲的在阴间里面的人啊，他们有什么根据呢？他们的根据是按照这个啊，彼得前书三章十八到十二节，这也是常常什么很头痛的信徒呢，没看到这一节的时候，这一段经文就哎呀，到底怎么样解啊，很难哦。这边讲不讲呢？你看因基督也曾一次的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对了，主耶稣复活了。然后接着下来这一节啊，他借这灵啊，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啊。哦，就是那些，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啊。你看啊，特别是这一节啊，他借着这灵啊，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啊。哎，你看。这些人在监狱里啊，这边监狱呢应该不是那个所谓的我们所谓的实体的那些监狱啊，不是监狱 prison 啊，不是这类，这个应该解释为阴间哦，因为这些人死了，所以这灵魂呢在那边，所以主耶稣呢就特别去那个阴间那边下面跟他们讲福音，好让他们有机会信主。因为在那个时候，在洪水的时候呢，当时呢只有挪亚一家大口啊，他们是相信神的，其他的他们都不信，所以其他的都灭亡，所以进入阴间里面很可惜哦，怎么办？所以要主耶稣去那边，下去阴间那边，然后跟他们传福音，好让有一些呢还有机会悔改来相信主耶稣，是吗？这是这样子的解释吗？不是的，这不是这样解释。这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主啊，你看他就是主耶稣啊，他借这灵，就主耶稣透过他的灵圣灵呢，来感动这个挪亚。挪亚，那挪亚当时呢，他向当那边的人传义道，跟他们讲解说，神要来了了，还有120年呢，神就来了了，你们快点悔改。其他人不相信了，他们怎么讲？哦，那你可能的啊，你在丈夫。你是个疯子啊，为什么你在那时候造一个这么大艘的一个方舟啊？当时呢是没有下雨的，当时这个洪水之前呢没有下雨的，如果有雾气从地面上呢升起来，所以呢 他们绝对没有料想到会有下雨的这回事，更何况要去造一艘大艘的这个方舟，一艘大艘的船来保存这些世界的这些活物，他们讥笑他。但是这个挪亚呢，还是继续的向他们传讲这个福音，就是透过神的灵来传讲，不是主耶稣去这个印件里面讲，那么讲他借着灵程去传道给那些在阴间啊，在这个监狱里的聆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挪亚呢，他当时跟这些人传讲，他们不相信。那么当这个使徒彼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些人呢已经老早死掉了，已经在阴间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是在之前已经跟他传这个福音了，他们不听，所以现在他们在阴间里面，他们没有机会再听到福音了。不是主耶稣下去那边跟他们传讲这个福音。你看这边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些传道给那些在阴间里面的，就是说就是那个时候神等候忍容忍的那个时候呢，不信从的人，是吧？应该这么讲的，是不信从的人呢、啊、不是讲到那些死了人，不是的。所以这不信的人传给他，所以他们就下到阴间里面。所以在写书信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死去了，主耶稣没有下去阴间跟他们传福音。所以困难呢，所以这个困难在哪？上下文呢不吻合。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呢是论到洪水之前的人，而彼得前书四章六节是论到历世历代的死人啊，就是信徒跟非信徒，所以牛头不对马嘴啊，不吻合，所以这样子的这个说法呢不成立。第二个呢，圣经里面的这个传福音呢，一贯性是传给活人的。当圣经讲传福音给人啊，主耶稣传福音，圣经没有讲主耶稣把福音传给那些死的人，没有的。你看圣经怎么讲？圣经在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说，当耶稣对他们说，我必须在别城传神的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你看他是跟这些人传，这活的人传道，他不是到阴间里面传道。另外一处呢是路加福音八章一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你看同样是传福音给活人，那刚才那个他借着这个灵传福音给那些在监狱里面的人，是表示说在写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之前已经透过这个挪亚把这个真理这福音告诉他们，你来相信，你来啊，相信主耶稣，你来跟我们进入这个方舟里面，你们就可以得救。但是他们不听，当洪水来的时候，他们就每一个呢就没有办法了，那个方舟的门一关，救恩的这个机会就没有了，全部的人都被洪水淹死，只剩下这个挪亚一家八口，还有其他那些在方舟里面的一些动物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个不可以成立呢？因为死后呢便成为定局。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是的，死了之后你就预备等候审判了。 没有机会再说我要听福音了。神啊，求你给我机会让我听吧，我以前我很后悔我没有抓着机会，传道人跟我讲啊，我的家人跟我讲，我完全的置之不理啊，充耳不闻了。但是神说没有了，你死了之后你就要等候神的这个审判，这是一律性的这个真理来的。好，所以呢讲到这边，讲到主耶稣啊下到阴间去传福音了，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不是圣经里面的这个教导。所以呢我要讲在使徒信经里面呢有一句话呢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你们知道使徒信经吗？你们来看一看使徒信经啊，这边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里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然后接着下来了，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着神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下面还有一些的是关于圣灵的。那这个使徒信经啊，是这个教会啊历史历代他们传下来的，从早期的时期的就一直传下来，这些呢几乎全部都符合圣经的一贯性的教导，没有问题。但是有一句啊，就是这个降在阴间。哦，你就讲你怎么讲呢？他不是一直传着下来呢？不是按照圣经的解释来拟定来写下这样子的一个使徒信经吗？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使徒信经呢开始的时候呢是没有这一句降在阴间里面，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的。好，只有在主后啊650年呢才开始出现在使徒信经里面的。换句话说，后来的人他们就把那个彼得前书3:18-19:20那边他们解释为主耶稣下去阴间跟那些死了的那些人他的灵魂传福音，这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当人死了，福音听福音相信主耶稣的机会就没有了。所以你就发现到要听福音呢，要传福音呢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这个迫切的。你不可以说等啊，再等多一下子，再等我有时间我才来听，等我老了之后，我想晚年的时候，当我退休的时候我才来听福音。你不一定能够等到那一天，即使到那一天有可能你的心刚硬，你不相信。所以因着你的刚硬，即使你有那个机会听福音，但是你塞住你的耳朵不听，到最后受审判的时候，你不能够说主啊，我当时我没有机会，不能够这样子。你已经有机会了，主要是你不要听，以致你得到你应有的这个刑罚，应有的这个报应。所以刚才我讲到这个死人的可能性，一个是在灵性上死的人，另外一个是在阴间的人啊。第三个可能性呢是什么？就是以前听过福音而相信的人，但在使徒写信的时候呢已经死了。啊，这个就是这样子。你看了、刚才我们所讲，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灵性却靠神活着。那这个死人啊，我们讲说就是已经死了，但是呢在写书信的时候呢，不是以前死这个人呢、以前呢他 还活着的时候，他听过福音，但是后来在写书信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所以就这个这样子，我们就要解释，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活着的时候，肉体啊按着人审判，就是人呢，按着这些不义的方法来对待他们。记得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彼得前书四章这个一到六节啊，那边是讲到信徒呢要为义受逼迫。换句话说，当时的信徒啊，他们遭受到许许多多的这些不信的人逼害他们，所以他们要在肉体上知道，我信主耶稣，我信了主耶稣，我信了主耶稣，我要受到逼迫，这就是受人的审判啊，按照人受审判。但是呢，他们的灵性呢，却靠神活着，就是说，他们信了主耶稣，肉体被逼害，但是他心灵里面已经得到主耶稣基督，已经得到释放了，他们真的是有这个永恒永生的这个生命呢，一直他们向神活着，在灵性上是向神活着的。所以呢，这个对当时啊的信徒呢，是一种很大的一种鼓励来的，特别是那些被逼迫的，因为知道说，我做信徒我多么辛苦啊，为什么信主耶稣这么辛苦呢？要受人家的这个讥笑，要受人家的这个逮捕，要受人家的这个这个所谓的关进这个监牢里面，甚至可能要说断送这个生命，为什么这么辛苦？但是使徒讲，没有相干，没有相干，你已经听到福音了，已经听到这些人呢，已经听过福音了，虽然他们受逼害，但是呢，他们的心呢向神活着，他们将来呢能得着那个永恒的这个福了。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受苦呢是值得的，是值得的。好，所以死人的可能性是什么呢？在灵性上死的人是不对的，在阴间死的人呢也是不对的，这个才是真的，就是以前听过福音的相信的人，但在使徒写信的时候呢已经死去了。所以呢，你不要听人家说哦，人死了之后还有机会听信主，还有机会听福音，这是假，是没有的，绝对没有的。所以你必须要抓住机会。所以为什么有许许多多的这些宣教师，他们要离乡背井啊，他们远渡这个重洋啊，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知道说在中国在印度有许许多多的人就这样子白白的失去他们的生命，那么他们就为了爱主的缘故，他们愿意遵守神的这个所给他们所颁给他们的这个大使命啊，让他们让这些人能够听到福音，而在有生之年呢能够相信主耶稣，他们就有永生，而不是在死的时候呢希望有机会听福音，那是不可能的。好，我讲了这么多，人死后是没有机会听福音的。那有时候你会问，那么那些未曾听过福音的人能够得救吗？你看我们的这些老祖宗啊，孔子啊，这老子啊，这些人呢，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他们能够得救吗？能不能够得救？这些好像圣人啊，能不能够得救？很多人讲可能会得救哦，为什么呢？什么原因？他说可能会得救，能够得救，因为他们说他们未曾听过福音而灭亡，未免太不公平了。他说神啊，你很不公平了，那些以前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的人，他们还没有听过福音，他们就这样子灭亡， 未免太过不公平吧，是不是？你这样想很不公平的是，我们这些这时代的人，我们有听福音，他们不相信，那你他们罪有所他们应该得到他们应有的这个刑罚。但是这些太不公平了，是吗？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啊，没有不公平的。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是罪人，都是该灭亡的。换句话说，如果神啊，不要拯救世界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啊，神是可以的。以前上古的这个时代的人，神不拯救，神是可以的。现在的人，神不拯救，神也是可以的。将来这些将来的人，神不拯救，神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全部都是罪人的，全部都是该死的，该进入那个永恒的这个地狱里面受永刑。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是他们应得的，应该得的。你不可以讲神不公平啊，是人犯罪，人自己得到自己应有的这个惩罚，你不可以怪神不公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他们不会说不公平？因为神呢有这个主权啊，拣选人的，神有完完全全主拣选，他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你看在这个罗马书九章十一节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人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这边是讲到说有两个人，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当这两个人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呢，神呢就特别拣选这个雅各作为这个弥赛亚的这个我说这麦系里面的其中一位。他没有拣选这个以扫，这是神自己的什么？自己的作为。照样神在这世界上，神要拣选谁是由着他，神他有他的这个美意。那有时候说我们绝对想不到的，神呢怎么会在某一个地方拣选某一个人？你看神呢就拣选了这个亚伯拉罕从乌尔那边出来，神也无端端，不是无端端，神好像在人看来就无端端的拣选了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忽然之间从人所不知道的地方出来，他来迎接这个亚伯拉罕。那么叶伯也是神从一个地方叫做乌斯的这个地方啊拣选他出来，这是神自己的作为。如果神要在中国那边在之前拣选一些人，神有他的自己的这个旨意，不由得我们自己所谓的我们质问神，神有他的主权。当然我们更相信神呢，他会不偏待人，他会善待人的。你看在这节里面耶稣在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中，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这边讲到说神呢就在这个哥尼流的家中，神呢要拣选这个，神就差派使徒彼得到他们当中去。所以呢，如果神要拣选某一族，某一些在就业之前，在就业的那些人啊，神有他的方法，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神不会偏待他们， 神也有他的主权。所以呢，另外一个能够得救啊，那下面提个福音能够得救的，他们呢也常常引用这段经文啊。他们说哦，有些人是圣人啊，啊，做了很多善事啊，应该得救啊，对不对啊？他们的行为很好啊，他们品德很高尚啊，但是呢，他们就引用了这一段经文，在罗马书十二章啊第二节12到14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啊，常常呢，人呢就以这个来讲说，哦，人呢可以靠着善行来得救，哦，靠着善行来得救。如果你没有律法，你就按照你自己的良心来做，你的良心来做。如果你一直按照你的良心来做的话，你就能够成圣，你就能够得救。那其实这边呢，他要告诉我们的是说，神啊，神有两种啊审判人的这个方式。你看这边讲，这边呢不是讲到说人能够靠行善得救，乃是不同的人按不同的方法来受审判。那些行律法啦，那行律法的这些犹太人，有律法的人啊，他们就按照这些所颁给他们的这律法来受审判，因为神已经给他跟他们讲了，不可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心啊，人呢就要按照这些律法来受审判。那些没有这个摩西的律法，好像我们这些外邦人，这中国人，我们怎么样受审判呢？我们按照什么方式来行事？圣经跟我们讲了，律法的功用呢，印在我们心中，刻在我们心中。我们自然知道说，我们一定要孝敬父母，对不对？中国人关于孝敬这个事情呢，很重视的，要孝敬父母，要尊敬这些长辈啊，这些的这样子的一个律法的这功用在里头，所以呢，你就要按照这些来行事。但是呢，无论是你按照律法，或者按照在心中里面的这个律法的这功用来做事，圣经都告诉我们，这两者都不能够称义啊，就不能够因着你行好做好，你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在神面前达到他所要求的那个水准啊，达不到的。你讲，哎呦，孔子啊，孔子是一个圣人啊。你看孔子怎么讲的？孔子讲的这句话：“假我数年啊，五十以学艺啊，可以无大过矣。”什么意思呢？假我数年，假使你给我几年了，数年是几年了？五十以学艺啊，给我5到10年呢、啊，来学艺啊，艺是易经啊，啊，易经就关于人生的这个所谓的古典来的古典著作来的，这中国人的这个古典的这个著作呢，是关于生命的。啊，你给我几年学，5到10年来学这个易经呢、啊，可以无大过矣，就是说，我就可以不用有任何大犯下任何大的这个错误。但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就表示他本身呢还是有错误的。即使他学了易经呢、啊，他可能不会犯下大的错误，但是小的错误呢还是有的，是不是？这是肯定的。所以你即使你圣人的话，你也无法达到一个完美的地步。还有中国人有这句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圣人，也不是一个贤人的人，怎么没有过呢？即使这个圣人他也是有过，那过能改啊，善莫大了，就是没有比这个更加美好。如果你有错的地方，你能改善啊，精益求精，能够改善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呢是最好的。因为人生一直要在什么？要改进，人生不可以停留在某一个阶段，一定要改善。这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时候留下的这个智慧的原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错，每一个人呢都不能够在神面前呢称义，所以我们要来相信主耶稣。因此圣经刚才我们所看的那所问的那个问题，人死了还有机会信主吗？答案是什么？没有了，绝对没有了。那么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既然人死后没有得救的机会，我们有什么回应？你跟我有什么回应？第一，要迫切的为还没有信主的亲朋戚友祷告，这是我们的责任。看一看你的周围，哪一些亲戚还没有相信的，哪一些朋友还没有相信的，你在你自己私人的这个祷告中来纪念他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一失去了就没有了。而且另外一点，你要好好的抓住机会传福音给他们，你要抓住机会，不要以为说还有机会啊，他还年轻哦，他还没有毕业，不要，有机会我们就把福音传给他。你知道这个 Jonathan Edwards 啊， Jonathan Edwards 啊，是这个在这个十大世纪的一个美国的这个奋进家，也是一个神学家。他讲了一篇这个道啊，是讲到罪人在愤怒的神手中啊。他讲到说，我们罪人啊，就像什么，就像一个蜘蛛这样，悬挂在一条很细的这个线上面，而在它下面呢，是这个热红红的这个火炉来的。这个蜘蛛呢，它随时随地呢都会掉落在下面，它不会掉落，是因为神的保守，神没有把那个线呢把它割断掉，没有把它割断掉。当他的时间到的时候，这个蜘蛛的线就断了，它断了，是吧？唯一的地方，坠落的地方是吧？是一个火炉烧灼的这个热烘烘的这个火炉里边，那个是何等的可怕！那这个也是我们人的这个情况。你跟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表面上我们好像很健康、很安全呐、啊，还坐得很稳，对不对？啊，还坐在椅子上面，还可以走动。但是你知道，我们离这个死亡啊，只不过是一息之间的、啊。只要一口气说神把那一口气给拿掉，神把我们的生命一拿掉，神让一个这个病毒啊一进入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了、啊、你跟我就会一命呜呼啊，就这样子死掉，就这样子离开这世界。那如果我们没有信主的话，我们就像这个蜘蛛这样立刻坠落到什么？坠落到这个火炉里面，就好像这里所说的，坠落到这个阴间里面，坠落到这个硫磺火湖里面烧着的。而这个硫磺火湖那时候是永远烧着的，而那里也有不灭的这个虫。那这个是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不是我自己随意的这个所谓的乱传出来的，没有。那弟兄姐妹们，今天如果你不相信主耶稣的话，我告诉你，只要你走完你那个人生最后一步啊，你就是坠落下去，这个可怕， 就烧得红烈烈的这个火炉里面，这个地狱里面，这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没有相干啊，不会怎么样了。那你不会怎么样了，你就试一试，把你的手呢放在那个煤气炉那上面的那煤气那边，那个你燃烧起来，那你放你的手在那边，你放三秒钟，看是怎么样感觉。如果不够的话，你可以放一分钟，看你的手会变成怎么样。一小时，你整个人烧焦掉。那在这边圣经说，那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这种的刑罚是永永远远的。我们怎能不相信这个福音呢？我们怎么能够坐视不看呢？如果我们的亲戚还没有认识主，我们的朋友还没有认识主，你要他们在这个地里面受有刑吧？啊，你不要以为说这个是拿来吓人，拿来呼吓人的，不是的。因为人的罪，罪的可怕，罪的最后的这个刑罚。而神是一位圣洁的神，神是在天堂那边，地是因为罪的缘故，人不听神的话，人不要听福音，你塞着你的心，最后的结局就是这里。那坦白说，信主耶稣一点亏本都没有，一点损害的地方都没有，反而是福气满满。如果神的灵感动你，你一定要来相信他，你一定要相信，你得到的福气是多的不得了。那些不相信的，有一天当他们一离开这世间，打开了眼睛的时候，他看到是那可怕的这个硫磺火湖在那烧着，那时候他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说，哇，对不起，我还要 我希望我能够相信。但是圣经告诉我，机会已经过去了，机会一过去就又不再回来。那我们这些已经相信主耶稣的人，你要感谢神，感谢主为我们付上那个宝贵的这个代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一定要爱主，一定要来跟随他。所以圣经说，若有人不爱主，那人是可咒可诅的。是的，一个人不爱这位为你牺牲为我牺牲的那位主啊，这个人就是要不得的。圣经说可咒可诅的。求神帮助让我们实在是要逃避这个地狱的火，逃避逃避，不要这样子糊糊涂涂再走进去。然后既然知道人死后便没有得救的机会，我们要抓住机会传福音给他们，而且我们也要说肯为福音付代价，肯为福音付代价，付上时间，付上金钱，有时候甚至要付上你的生命。许许多多的这些宣教士就是这样为主付上他们的生命。刚才我们也讲说，既然知道人无法靠行善得救，孔子即使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圣人，他也是有过错的，他不能够靠着善行来得救。那我们就应该靠着什么？我们就应该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只有主耶稣能够拯救我们，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个经句，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是的，我们不能够靠着别的方法，我们不能靠打坐，我们不能够靠念经，我们不能靠进食，我们不能够靠修行，我们只来到主耶稣面前，他付为我们付出这个代价。这个方法是很简单，但是却有主耶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所以最重要是我们要寻求他。所以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这样说道，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是的，你跟我要寻求这位主，要祷告这位主， 让他进入你的心中。所以那些已经找到了主耶稣基督，那些已经学到主耶稣基督，你就抓住他，好好的爱他，好好的来敬拜他，花一点时间来敬拜，来听他的话语是值得的。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你不听的话，那是你自己的亏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要依靠他，我们要仰望他，我们要趁着有机会，我们把福音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你，让我们知道透过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把宝贵的这个救恩赐给我们，唯有透过主你的这个福音，透过你，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这个生命。除此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方法。主啊，让我们这些在世上，我们已经领受你的恩典，一种尝过这个福音的这个滋味的人，让我们实在是能够把这些福音也与那些还没有相信的我们的亲朋戚友来分享，让我们抓住机会，愿意为他们祷告，也愿意为他们付出。主啊，你自己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实在是能够回应主你所颁下的那个福音的这个大使命，让我们成为福音的这个使者，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带领我们祷告，那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